们知道所谓修行就是依性解行证来达到最后的目标，首先要有性解，才能够依解修行而证入。前面的第一文书章呢，就是先建立性解。顿悟本有圆觉妙心，本无无明生死。所以文书章告诉我们性解什么呢？就是性解圆觉妙心是本有的，无明生死是本无的。所以法门就是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只要知道一切都好比虚空中的花朵，就能够免于轮转生死。那第二普贤章是依这个性解来修行。那怎么修呢？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见次，就用这两句话来说明修行的时候如何用心。但是这两章所说的呢，都是属于顿教法门，是用顿悟顿证的，所以不借方便，不落次第，对于上上根的人来说当然是不成问题。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根器，那又要怎么修呢？所以从第三章开始呢，佛就详细说明如何依解修行随根证入的内容。就是不论你是属于上根、中根、下根哪种根性，上中下的哪种根性呢，都有法门可以契入。其中共分为九种问答，分成三大类。最初的四种问答呢，是属于上根人所修证的内容，称为通明观行。什么叫做通明呢？就是凡是大乘初学的人都必须明白这些观行，所以称为通明，就是共通要明白的。包含了有普眼、金刚藏、弥勒、清净慧这四章。那接下来的四种问答呢，是属于中根人所修证的内容，称为别名观行。别名就是个别要明白的观行，它包含威德自在、辩因、净业、普觉这四章。那最后一个问答呢，是属于下根人所修证的内容，说的是道场加行，就是圆觉章。流通分就是贤善守章，最后的流通分。这三大类前面不包含后面，后面必定包含前面的内容，这就是本经所要说的大纲。那我们首先呢，介绍第一类的第一种问答，就是普眼章。那在普眼章当中呢，也是分为请问和佛开示这两个部分。在第一请问当中又分三个内容，第一请法威仪，第二正述请问，第三表示虔诚，这些都跟前面一样。好，我们看经文。于是普眼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来佛言，这个是第一请法回礼。接下来是第二正述请问，那分为举法请、凡贤请还有结请。我们看经文。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即为末世一切众生演说菩萨修行见次，云何思维，云何住持，众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开悟。这是举法请，也就是请佛开示修行的见次， 或许有人听到前面说知患即离，不做方便亦无见次，就以为只要知就好了，啊，不用再假借修行。所以普贤菩萨呢，要请普眼菩萨要请佛开示修行的见次，而且前面两章都是谈论顿教法门嘛，上根人当然可以不经方便不落次第当下契入，但是根性比较差的如果没有方便则无门可入，若是没有见次呢也很难顿悟。因此普眼菩萨请求大悲的世尊为此会诸菩萨众以及末世求大乘的众生演说菩萨因地修行的见次，如何思维，如何住持，凡是未悟清净圆觉妙心的众生应该做何种方便，下手用功才能普令开示悟入。云何思维，是说该如何思维才知道一切身心世界是幻。那所谓的思维不是用第六意识去分别，第六意识是想心所，这边的思维是思心所，所以不是用第六意识的分别那个想心所去想，就是坐在那边这样起心动念，那个都是第六意识的分别，不是思心所。那什么是思心所呢？就是以智慧去观照审查，这个是思心所，它是智慧的观照，所以它不是第六意识的分别，而是以智慧去观照审查一切法的真实面貌，也就是所谓的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实面貌到底是怎么样呢？那我们用智慧去观照审查，那经过观照审查之后，我们才发觉一切身心世界本来空，这个就是称为思维。那云何住持，是说该如何住持在这个诸法实相当中，就是我们前面借由思维了达一切身心世界本来空之后呢，我们就安住保持在这个实相当中，就是诸法实相当中不起妄念，这个称为住持。住持就是安住保持，所以思维就是如何去发掘诸法的真实面貌。像我们平常练习，就是你去观察一切法，一切法发觉它都是生灭无常的，生灭无常就是无自性，就是我的，你就会观察到这样的结果。只要是因缘所生的都是无自性，都是空的，这个就是体会到诸法自性空的部分。可是虽然它自性是空的，它会随不同的因缘做不同的展现，这个又是它不空的部分。所以你不能说它自性是空然后诸法就没有了，不可能。可是我们看到一切法都是存在的，它只是如幻，不是真实的存在。为什么？因为它是生灭无常的，它停留不住的，它是会消灭的。只要是生灭无常的，它就不是真实的存在。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进入了诸法的空相，知道它是无自性空的，可是一切法又是随它的因缘展现，所以我们又不能着在这个空当中，这个就是不空的内容。知道一切法会随着它不同的因缘做不同的展现，虽然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它会随缘显现，这就是诸法的真实面貌，空而不空的道理。所以我们不会着在那个空，也不会着在那个实有当中，这个就进入了诸法实相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就是明白它空而不空的道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面对你每天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你知道一切境界都是什么，都是如幻的，为什么？因为它自性是空的，可是它又如幻假有的什么展现，那你会不会再着在一切的法上？不会。所以你六根面对六尘境界，你都知道它是空而不空的，它只是如幻的显现，这是不空。它自性是什么？不是真实的，是生灭无常的，这就是空的部分。这个就是思维。 那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可以保持安住，安住保持，刚才讲的住持嘛，就是安住保持。你明白一切法的真实面貌之后，就是诸法实相，你就安住在这个诸法实相当中，这个就是安住保持。所以当你悟到了诸法实相的道理，就安住保持在这个实相当中，这个时候你也不可能再去攀缘或者执着一切法。那每天尽管六根面对六尘，你也不会起心动念了。这个就是住持，如何思维如何住持的内容。那每天就是这样子来修。那前面听佛开示呢，是属于闻慧，这里的思维是属于思慧，住持呢是属于修慧。我们想要转凡成圣，就必须要假借这三慧，所以普眼菩萨才会为大众请求佛开示的开悟的方便，就是闻思修三慧的重要性。众生为悟作何方便，普令开悟，这个是请示度生的方便。前面是问智慧嘛，好，闻思修三慧。那现在呢，这里是问慈悲，所以先智后悲，先智慧才慈悲。好，所以一切的慈悲在大乘来说，它都是有智慧的设置，不然就是那句话叫做慈悲生祸害。好，慈悲为什么会生祸害呢？就是因为没有空性的智慧的设置。所以智慧虽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慈悲呢，又会堕在小乘当中。所以大乘人必须同时具备智慧和慈悲这两个，而且是以智慧为先，要有空性的智慧摄持，所有的慈悲就不会变成祸害，也不会有任何的过失了。好，所以他这边才会先说智慧，然后才问慈悲。那什么是开悟呢？开悟就是开示悟入的意思。开是无上意，无上就是无人能超乎其上，就是除了佛的一切智智以外呢，没有其他人能更超乎其上，只有佛能为我们开启菩提涅槃之门。所以这里的开就是双开菩提涅槃。菩提涅槃虽然我们众生本来有，但是被什么烦恼障所知障碍住了，所以没办法显现。那现在佛为众生开菩提涅槃，除烦恼所知障碍，这样我们本有的智慧就能够显现，这就是开的意思。那是呢，是同意，同就是相同。说明什么相同呢？说明虽然有声闻缘觉菩萨三乘的差别，却是共同一法身。这个就是是的意思。说明三乘是共同一法身，悟是觉知意。所以如果你说你悟到了什么道理，那就是指明你对那个道理已经有所觉知。所以悟是觉知意，觉知的意思。那入呢是因意，就是因为你能够契入佛所说的智慧，因此能开悟登出地。登出地就是证得菩提涅槃的因，所以入就是因的意思，说明证出地是菩提涅槃的因。那接下来是返贤请，说明众生如果没有方便和思维，则会心生迷闷。返贤，返贤什么道理呢？反显若是能听闻佛所说的方便和思维，就能开悟，所以称为反显请。 我们看经文，世尊若彼众生无正方便及正思维，闻佛如来说此三昧，心生迷闷，即于缘觉不能悟入。普眼菩萨唯恐现在和未来的众生听闻前面佛所说知幻即离这些内容呢，则心生迷闷，不能悟入缘觉，因此请佛开示开悟的方便。若彼众生指的是现在此会和未来末世的菩萨。那什么是正方便呢？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所以方便就是对机便宜的方法，就是对不同的根基用不同的方法，那个最便利有效的我们就称为正方便，最便利有效的不同的根基用不同的方法，那个最便利有效的我们就称为正方便，所以它是应机而说的方法。那正思维呢，就前面刚才才说什么叫思维，所以这个很重要，它是修止观最初下手的功夫，所以我们最初修止观呢都是从正思维下手，思维然后才能够安住保持嘛。你没有思维出那个诸法实相的内容，你的心要安住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安住在红尘当中嘛，那就是因为没有安住在诸法实相那个境界当中，所以要先有正思维，然后才能够安住保持在实相当中。闻佛如来说此三昧，听闻佛如来说所说的如幻三昧，就是前面的离幻法门，心生迷闷是心中反生迷闷，迷就是迷惑不能了悟。那闷呢，闷就是闷住了，闷住了就不通，不通呢就不能气入，所以迷就是不了不悟，闷呢就是不通不入，这个叫迷闷。即于缘觉不能悟入，因此不能悟入缘觉。那最后是结请，就结束的结。我们看经文，愿佛慈悲为我等辈及末世众生假说方便。如果以我们的真如本性来说，众生本来觉悟，因为觉性本来圆满，这是以我们的那个真如本性来说，它本质具足嘛，菩提之性本质具足，所以觉性本来是圆满的，而幻妄本来空无，就是无明它本来是没有的，在我们的清净的自性里面本来没有无明，那由无明而升起的身心世界也本来没有，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才会执为实有嘛。那现在呢，知幻即离，离幻即觉，所以只要知道是幻，当下就能远离，那离到离无可离，本觉就现前。这个我们前面都已经说过，这个实在来说呢，它并没有所修的方便，就是知幻就远离了嘛，那一切远离，哎，我们的本觉就现前了，所以它其实是没有所修的方便。但是我们众生因为烦恼习气深重，很难立刻顿除，虽然知道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当咒子念念了半天，他还是执为实有，这是因为我们烦恼习气太重的关系。虽然现在听闻这个道理，但是没有办法马上就顿出无明，所以虽然知道这一切幻化本空，却又未免系缚，还是系缚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系缚在红尘俗世当中，没有办法解脱。因此普眼菩萨愿求佛慈悲为我等辈以及末世众生于无修中强说修行修习的方便。 那为什么普眼菩萨要结请方便呢？因为最初修行必须假借正方便入门，然后才能得正思维。前面顿悟法门如果没有办法当下契入怎么办呢？你总要有一个什么契入的法门嘛，然后有这个正方便能够入门，我们才能得正思维，然后才有所谓的什么安住保持嘛，所以才结请方便。那由于是权巧施设于无方便强说方便，于无阶级中说出次第，因此称为假说方便。所以又不要把这个方便把它当作是真实的法门来修，它只是假说方便，本来没有方便来强说方便。做事予以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这是第三，表示虔诚。那在佛开示的部分呢，内容也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赞许，第二助听，第三正答。这个前面一章所说的内容是一样的，这三个大纲。我们看经文，尔时世尊告普眼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奴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为于如来修行见次，思维住持乃至假说种种方便，奴今谛听，当为奴说。这是第一个赞许，先赞叹然后开许。十，普眼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这是第二助听，很恭敬的站在那边洗耳恭听。第三正答呢，也是分为长行和重诵这两个部分。那长行又分为三，第一个标义，第二广释，第三总结。那首先是标义，就是总标问义，先标出最初修行的方法。看经文，善男子，彼心学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求如来净缘觉心，应当正念远离诸患。所以佛说，善男子，凡是初发心的菩萨以及末世修大乘的众生，想要求十方如来本起清净缘觉因心，就应当正念思维远离诸患。所以他说出了这个法门，最初修行的方法要怎么修呢？想要远离诸患，就要以正念为下手的方便。那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正念呢？正念就是正思维，刚才讲的正思维就是正念，就是不起妄念，只是一心观察了知此身心是坏。那我们众生为什么没有办法悟入圆觉？就是因为从古时以来怎么样，念念相续，这念念相续就表示我们打这个妄念从来没有停过，从来没有离念过，包含在做梦也没有离念，因为第六意识那个毒瘾境，毒瘾意识就是我们所谓的梦境，也是我们第六意识的作用。所以包含我们在晚上睡觉，我们的念呢，我们的妄念也从来没有停过。所以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就是因为念念相续，从来不曾离念，所以才不能悟入圆觉。那现在呢，想要远离一切虚妄想念，就要正直心正念真如，就是所谓的正念。所以正念就是无念，无念就是无妄想念真如。如果能够做到无妄想念真如，那自然就能够远离诸患。为什么呢？因为你内心有所缘念，才有什么外面的一切法。因为你内起缘念，才会外见有一切法。那现在我们内无妄想，当然一切法就不能够存在了。因此正念一起，就能够离患。前面说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性，所以只要有起心动念呢，在圆觉体性当中都是幻化。 如果能够做到现在讲的一念不生，好，无妄想嘛，念真如，一切幻妄自然熄灭，好，这个就是远离诸幻。那圆觉妙心呢，自然就能够显前。因此说，欲求如来尽圆觉心，应当正念远离诸幻。这个先标出最初修行的法门，修行的法门就是正念思维，只要你做到正念思维，就能够远离诸幻。长行第二个是广释，就是详细解释修行的方便。前面讲了一个最重要的正念思维就能够远离诸幻，但是详细的呢，啊，还要再详细的内容再解释。所以长行的第二个就是广释，广释就是详细解释修行的方便。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讲戒定，第二个是讲观慧，就是戒定慧。戒定慧就是修行的方便，最重要的。刚才讲正念，就是包含了戒定慧三个内容。那下面要解释怎么来修戒定慧的内容，所以这个是承接上文，想要远离诸幻，必须依戒定慧三学于无见次中方便见次而修。本来是没有见次的，现在讲一个方便见次，依这个方便见次来修。所以首先介绍戒定，我们看经文，先依如来奢摩他行坚持境界，安处徒众演作进士。先依如来奢摩他行，这个是关于定学的修行。那为什么要先依定学呢？刚才讲了，因为众生念念妄想攀缘的心从来没有停歇过，那现在马上要做到无念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先修定学，以作为离念的正方便。所以要先修定。奢摩他呢，是指就是定的意思。那我们一般都说戒定慧嘛，那现在为什么要先说定呢？说为什么奢摩他前面哈，这个要先讲定，然后再讲那个戒呢？这个是因为如果没有定力的摄持哈，就是散乱心来持戒，就不能够入这个现在讲的这个关门，所以要先修定，然后后持戒。那我们现在要讲，他现在这边的奢摩他为什么加如来？我们一般就说奢摩他就是修定了。那现在为什么奢摩他前面要加上如来这两个字呢？这个就说明他不是属于外道。或者小乘粗浅的那种小定，不是粗浅的小定，而是同时包含止观在内。对，他这边讲的奢摩他不只是止，还有包含观在里面。所以这里的止就是所谓的体真止，观呢是属于空观。所以这里所谓的奢摩他是止观双修，定慧双得，同时修止观，同时得定慧，这是这边讲如来奢摩他的意思，就是止观双运。这个体真止是天台宗的那个止观的内容有说明到体真止。那修习体真止也是同时修空观的方法。那我们怎么来修体真止还有这个空观呢？怎么止观同时下手来修呢？那就是我们打坐嘛，双腿一盘，把我们的身放下，心放下，身心内外一切放下，还有一个放下的念头，对不对？我要放下身，放下心，要放下，对不对？然后再把放下这个念头再放下， 这下就没有什么可以再放了，对不对？连放下要放下这个念头也没有，身放下，心放下，内心外境统统放下，连放下这一念再放下，一直到放无可放。这时候还没有妄念，没有妄念，一切妄念自然停歇熄灭，剩下什么？内外一片空灵，就是都没有了。那在这个空灵处呢，最有机会体会到你的真心，因为这时候一念不生了嘛，妄想全部止息，就刚才讲的无妄想念分如，妄想自然不起。在这一片空灵之处呢，最适合来体会什么是你的真心，所以它称为体真智，最能体会或者体合真性，所以称为体真智。那在这个定中呢，妄想不生，诸念自离，因此能够远离诸幻。你连念头都没有了，当然一切幻化也没有了，所以你只要能够安住在这个体真智当中，一切的幻化自然能够远离。这个就是如何达到无念的正方便，就是无妄想念真如的正方便，就是从这边来下手修。这个就是所谓的先依如来奢摩他行，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一切身心内外都放下，连放下这一念也放下，这时候自然妄念不生，这时候就能够体会我们的真心。这也是空观，也是体真智，所以它是止观双运，定慧双得。这是先修如来奢摩他行，接下来坚持境界，这个是关于戒学的修行。前面说到先依如来奢摩他行，即使是先依如来奢摩他行，也必须要从戒下手，不是修定就完了，那戒还是很重要的。那什么叫坚持境界呢？一向严谨绝对不犯叫做坚持，绝对不犯，非常的严格，非常严谨的来什么观察自己，绝对不犯，这个称为坚持。防境根门约束身心，称为境界。所以静呢，就是静止的意思，它是属于止持。戒是戒法，它是兼坐，兼这个坐持。这个戒，一般我们就说有三句境界嘛，就是所谓的色律仪戒、色善法戒和饶益有情戒，这个就是戒法的内容。那这边虽然说律仪戒，实际上呢，它是一通其他的两戒。那在律仪戒当中，又以四众为最重要，就是杀盗淫妄，这是四众，这个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所以四众呢，它是通大小乘，是一切戒的根本。那杀盗淫妄这四戒，我们能清净的话呢，就皎洁如冰霜，自然就不能生出一切的枝叶。所以这个根本如果做到能够清净的话，那当然就不会生出其他的枝叶，就说其他的你也不会犯了，因为根本的你已经做到了。所以经典上也这么说，不断杀盗淫呢，想出三界者无有是处。所以你想要解脱三界，如果你杀盗淫不断的话，你想要出三界是不可能的。这就说明四众戒的重要。所以这边讲的那个坚持境界，就是以四众这个戒希望能够清净，当然也包含了其他的色善法戒还有饶益有情戒。只是说你这个四众，这个四众罪，如果你能够清净不犯的话，其他色善法戒、饶益有情戒也比较有可能去圆满。是他 那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要先持戒然后才修定呢？啊，因为散乱心持戒呢就不能够入这个关门，所以要先修定后持戒。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说如果能够先修奢摩他心，刚才讲的就能够什么妄念不生嘛，啊，所以一念不生呢，你还会破戒？你连妄念都没有，你会不会破戒？一夜清净，身口当然就跟着清净。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先修如来奢摩他行的话，你就能够做到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呢，众戒自然具足，自然就做到坚持境界。所以这时候的戒就是即定之戒，就是戒定不二的意思。你只要做到前面的定呢，奢摩他行呢，自然就能够做到坚持境界。好，所以这时候的戒是即定之戒，就是包含了这个如来奢摩他的这个定在里面的戒。那什么叫做安处徒众呢？这个就是指能够安心办道共处一堂的同修法侣，包含了我们的所谓的善知识还有善友。所以这边的安处徒众，这个徒众的内容就是包含善知识还有善友，同行善知识。既然已经得小满人生，就应该依止善知识听闻正法。那听闻之后呢，勤发精进，就和共同啊有共同政见的同行善友安处一室，互相讨论，互相策立，以增长道缘，使修行容易成就。这就是为什么要安处徒众的重要性。我们如果没有亲近善知识，那你在那边盲修瞎练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啊。就我们要先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之后呢，跟同行善知识，就是这些善友同参道友一起共同的互相什么策立，这样子我们修行才容易成就。那很重要，这个善友就是要有共同正见的同行善知识，共同之见，就是说大家都有共同的正见的，不会说你是修这个，然后他是修那个，那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抬杠这样子。你说你的，我修我的，我说我的法门最殊胜，你说你的法门最殊胜。所以每次聚在一起，哎，共同讨论的结果呢，就是心生烦恼，哦，然后都堕在那个什么自在回他，哦，这样的烦恼当中。所以有共同正见，这个善友，这个共同正见同行善知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如果是你是修行人，他没修的话，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你跟他在一起也不知道要讲怎么好，没有共同话题，那说的就是红尘俗世哈，增长贪嗔痴慢疑的烦恼的这个机会就大大的增加了。而且在我们定慧还不稳的时候，戒定慧三学还不稳的时候，如果说你跟那个那个恶知识哈，我们说的那个他又不相信三宝，然后又会诽谤三宝，或者是没有学佛的，我们不是说要唾弃他们哈，只是说我们现在想要安处徒众他的重要性，就说你跟这些人交往啊，到底有什么过失呢？他会影响你什么修行呢？你当然也别想持戒清净，也别想得定，当然就没有这个开发空性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在我们真正想要，好好的稳固我们的戒定慧三学的时候呢，这些恶知识要先远离。广论上也说恶知识好像毒素一样，它连那个吹出来的风都是毒的，可见用这个来比喻，它会障碍我们的修行，尤其在我们还不稳定的时候。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恶知识呢？那就是你跟他相处两个小时，你回来会不太舒服的，那个大概就是，啊，你经常跟他在一起，哎，你就是不会想要好好的安下心来做功课，啊，就是说你出去跟他可能看个电影，还是喝个咖啡回来，哎，奇怪，你那个散乱心就起来， 不是调局很重，就是昏沉性很重，就是头脑就不清不楚，所以它会让你那个失去判断，就是因为你常常跟他相处，你因为他的磁场不好，如果以磁场来讲比较能够了解，因为他磁场的影响会让你脑筋不太清，第六意识不清明，就会昏昏的，就是昏沉性比较重。那昏沉性比较重呢，你就会思考错误或者是判断错误，就会常常会做出那种错误的判断，那个就是因为那个它影响我们的那个思维，让我们脑筋没有办法很清明的来思维佛法。刚才讲的那个正思维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它会让你浑浑噩噩，就是脑筋这样子昏昏的。那昏昏的呢，除了障碍你那个判断以外呢，你也是没有心想要说好好的精进用功。你如果是跟同行的善知识，今天大家共同处在一起，或者今天共修完，那回去就会很想精进，很想拿那个书出来看，那很想把那个功课或者大礼拜再多拜500下，那奇怪就会有那个勇猛精进的心升起来，那就是因为你跟善友相处的关系，因为那个磁场效应互相激荡的结果，就会你回去会更想要精进发心来修行，或者是跟那个有慈悲心有那个菩提心的人相处，你回去哎，莫名其妙那个菩提心也很自然就能够升起。这就是讲到那个同行善知识的重要，就是说你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他就会影响你有什么样的那个发展，尤其是那个能够精进修行还是不能够精进修行。可是如果你不是跟这样的同行善知识的话，你就会很倦怠啊，就是会很散乱很昏沉之外，还会很怠惰在这个修行上面，就是说你提不起想要拿一本书来看，也提不起那个念说我要把这个法门好好来用功，就是提不起那个想要修行的心，那个就是跟因为你常常跟那个不是同行善知识相处，所以他就不会触发你想要精进修行那样的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安处途中的重要性呢，就是它能够让你很好要听闻正法以外呢，还能够勤发精进，然后互相讨论互相策立来增长我们的道缘，就说你在学佛修行上面能够精进然后很快速的成就的原因，就是你常常亲近善知识还有善友。这就说到安住处中的重要性。然后演坐静视也很重要，演坐静视就是说在静视当中安坐，演就是默安的意思，坐是为了摄心，所以俨然安坐呢是来摄，先收摄我们的身，那身住则心安。所以为什么要坐，就是为了要摄身。那这个我们的身摄了以后呢，比较容易安住，我们的心比较容易能够得安，所以身住则心安。静室呢，就是指没有喧杂声的地方，譬如我们说的阿兰若处等等，比较安静的地方，因为你要摄身嘛。那摄其身，身住则心安，所以为了要摄身，你就要找一个没有喧杂声的地方来静坐，这样功夫才容易成就。这个是对初学的来说啦，那定力高的就没有关系，因为平时呢大多是处在动乱的那个境界当中，如果不演坐呢就不能够摄身，不处静室则不能摄心，那现在安坐在静室当中就能够一心修体真止，刚才讲的空观，你才能够一心来修止观，这就是演坐静室的重要性。 那看起来这两个好像是互相冲突的，对不对？一个要跟大众相处，一个又自己要躲起来，哈哈。所以前面说要安主途众，那现在又说要演作近士，这两个有没有互相矛盾冲突呢？好，是不是互相违背的呢？那这边这样子说，这两个都很重要。那为什么说要安主途众，又说要演作近士呢？它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根性不同，还要看他的根性，因为每个人的根性不同。如果说他是多昏沉的，那昏沉性比较重的呢，就适合安处途众，因为他在家里自己用功都在打卡睡，陷入大昏沉当中。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适合安处途众，借着大众来策发自己，大众一起共修呢，他就比较不会有这个昏沉性。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磁场，好，磁场的关系。奇怪，一个人在家做跟共修一起，大家一起做，哎，就是不一样。那如果是多调局的啊，就是那个散乱调局性比较重的呢，他就比较适合自己安坐静室来修止观。因为安坐静是能够止息一切的什么事缘，不会再继续攀缘，自己躲起来修。不然大家在常常跟大众在一起闲心杂话，他的心就更散乱了，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多调举的他就适合自己安坐静室，就是要演坐静室，这是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呢，是因为我们要定慧等学，为了定慧平等的学习呢，所以要止观互相资助，止观要同时修。那平时呢，必须要一止三知四，或同见同行的善友互相议论佛法，使我们的用心不致差错，以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个时候呢，是需要安处途众，先建立我们的正知见，以免你自己在家用功走错了路。那除了听闻和议论佛法之外呢，也必须静坐思维修习。就是说你静坐就是要正思维啊，刚才讲的思维修习，使闻思修三会圆明，这个时候就是演坐静视，这个也是很需要的，所以这两者并不互相违背。以上所说就是戒定的内容。那第二是观慧，因为内容比较长，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再说。今天就到这里。愿意持功德，不拘一切，
不
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